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习近平的反贪运动有新信号，无心之过宽容政策能不能够破局官员躺平呢？我们的记者去到美国领地塞班岛，看看中国孕妇在塞班岛近年生落了3000个婴儿的。而特朗普对华院硬兼施 TikTok 禁令松绑，关税大判会不会挥向中国呢？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系主任洪敬富认为 TikTok 问题涉及到美国跨党派共识，并已通过多项相关的法律，因此特朗普的行政手段没有办法超越法律的。他说
这个问题涉及到跨党派的支持，而且最高法院都支持，所以我不认为川普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操作空间。
他说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跨党派支持，而且最高法院都支持，所以我不认为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有几大的操作空间，最终我认为合局的几乎是不可能，就是半卖就不禁亦都不是太过可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看看特朗普怎样处理 TikTok 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依此的涉华政策有两大的焦点，包括推迟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禁令，并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这个软硬兼施的策略被外界解读为特朗普对华立场有所放缓，建议观察人士警告特朗普此举更加似是一贯的谈判策略，未来美中在关税、科技及贸易战方面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升级，而 TikTok 亦都恐怕没有半卖就留低的转滑空间，最终仍然难以逃脱不卖就禁的命运。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特朗普刚刚一上任就签署行政命令，给予 TikTok 禁令75日的缓冲期，并提出可以接受50%的股权出售给美国公司，但这个缓和态度亦都伴随着如果不出售将会征收100%惩罚性关税的强硬表态。这个一软一硬的之间，特朗普成功地将 TikTok 从熄灯的边缘救回来，亦都似乎为他不卖就禁的命运留低半卖就留低的转环空间。这一宗涉及到1亿7000万美国用户、高达10,000亿美元的 TikTok 交易案，目前浮现的可能买家有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甲骨文董事长艾里森和地产大亨麦考特等人。同时中国外交部到商务部近日亦都罕见放软态度，表示收购应该根据市场原则由企业自主决定。然而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系主任洪敬富认为 TikTok 问题涉及到美国跨党派共识，并已经通过多项相关法律，因此特朗普的行政裁量权无法超越法律，最终 TikTok 仍然可能必须接受出售或者退出美国市场的选择，而没有半卖就留低的转环空间。洪敬富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个问题涉及到跨党派的支持，而且最高法院都支持，所以我不认为川普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操作空间。
他说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跨党派支持，而且最高法院都支持，所以我不认为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有几大的操作空间，最终我认为合局的几乎是不可能，就是半卖就不禁亦都不是太过可能。洪敬富回顾早在2020年特朗普就曾经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 TikTok 下架，经历拜登政府签署的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案，最高法院裁定合宪等法律程序，再加上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已经驳回 TikTok 的上诉和美国最高法院的介入， TikTok 已经面临法律上的最终判决，如果中方拒绝出售 TikTok， 或将会在4月初迎来最终熄灯的时刻。尽管中方近期表现出一定的缓和态度，但洪敬夫认为 为中共或许只是陪特朗普玩下，最终妥协的可能性不高。毕竟 TikTok 被视为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亦都是中共发挥网络锐实力的利器，特别是在数据收集和舆论引导方面。不过基于上千亿美元的损失，后续值得观察的是中共或有让马斯克接手的底线，以换取特朗普未来缓和对华贸易制裁或科技围堵的力度。这位台湾学者是这样说的。同时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月19号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专访时都认定，特朗普是在执行法律，亦即 TikTok 需要出售资产公司所有权益主，而非特朗普口中的一半一半美中合资。约翰逊对 NBC 说，他们中共想继续推动宣传并监视美国人，最高法院的一致裁决明确传递信息，就是国会的两党意愿不容颠覆，美国国家安全需置于首位。不过在北京的南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芳相对乐观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ikTok 半卖就留低合局的可能性很高，因为 TikTok 帮特朗普在大选中赢得年轻人的支持，他已经对这个平台有好感，而且重返白宫之后亦都释出善意，既然美国退让，中方就没必要死活撑住，应该有退一步的可能性。你 TikTok 交易最终走向合局定是破局，位于评级位于香港的亚洲主权评级董事祖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件事背后再次突显出的是特朗普一贯的谈判手法。他说，
When it comes to TikTok, I think this current episode is kind of a representative of what we might see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他说针对 TikTok 最新发展可谓是特朗普政府的典型代表作，亦即他会将各类形势转化为对华谈判的筹码策略。TikTok 可能只是他大局下的一步棋，我认为未来我们可能看到美中关系紧张在各个层面持续升级，不单止在贸易关系。祖克说，虽然特朗普上任这个礼拜以来对中国出现和解的态势和语调，但取决于美中两国未来的谈判进程，两大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降温，亦都可能重燃爆点，并再互相制出惩罚性关税、芯片禁令等科技出口管制或制裁黑名单等。而这样的不确定性亦都包括口头威胁提高关税，都不利商业的投资决策。他说，中国今年的外贸净出口将会受到美国关税恐怕加征 10% 到 35% 的拖累。再加上如果在华企业普遍弥漫着悲观气氛，都将会不利中国的经济前景。另外台湾学者洪敬富和北京投资者李芳亦都认为，美中两强的科技战今年恐怕升级。特朗普1月21号宣布，基于北京将会危害美国人的毒品芬太尼途径墨西哥和加拿大大量运送去美国，他因此考虑将于2月1号起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 25% 的关税，令对中国商品再加征 10% 的惩罚性关税。洪敬夫说，以去年前11个月为基准，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平均关税为 19.2%， 如果未来提高10%之后，对华起征关税约达30%水平。不过这个力度将远低过特朗普选前威胁的60%水平。对此洪敬夫同位于评级的祖克都认为，加征10%关税只是特朗普跨出的第一步，未来关税大盘恐怕渐进式扩大。特朗普已经指示美国联邦机构4月1号之前去全面评估美中贸易议题，包括分析两国于2020年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对华长年贸易逆差原因、与中国等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往来，及各个国家的货币操纵手法等，并提出关税等补救措施建议等。特朗普亦都提出，盼于上任100日之内，亦就是4月底之前，有机会出访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全面展开沟通。洪敬富说，基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已经恶化到去超过10,000亿美元，再加上中国其他对美采购、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特朗普必然再挥关税大盘。针对特朗普的关税措施，专家分析中国可能会采取三大应对措施，其一就是加大财政刺激政策应对外部冲击，亦都拉抬内部景气疲软；其二就是允许人民币微幅贬值，来到抵消美国关税的影响。不过走贬幅度不可能太大，以免引来货币操纵的指责。最后中国亦都会反制，相对应该会制出出口禁令，提高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之类的报复措施。然而对于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部分中国出口商并不以为然，因为 最终成本将会由美国消费者去承担，根本惩罚唔到中国厂家。一位位于浙江义乌因议题敏感唔愿意具名嘅林姓出口商就对美国之音话：佢经营嘅小商品出口去年业绩增长三成，毛利可以高达两成，但基于当地厂家太多太过贵，削价竞争无可避免。佢话特朗普加征关税根本唔具威胁，因为美国海关系同美国进口公司收钱，唔系同我哋中国出口公司收钱，所以成本最终都是由美国客户去吸收的。不过林先生坦言，特朗普的强硬政策恐怕会扰乱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的稳定性，增加他报价的困难性，因为如果报价太低，美国客户在一个月之后就会落单的时候，人民币如果升值就可能会侵蚀到他的毛利，让他反而赔钱，如果人民币贬值，客户都就可能嫌贵去弃单，令到他痛失订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每年北马里亚纳群岛都会庆祝这个美国领土上出生的第一个新年 BB。 然而2025年的新年 BB 和往年不同，它是一位中国孕妇通过生育旅游在塞班岛生下来的美宝。自2009年塞班岛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政策以来，在这个美属岛屿上生下了3300多个美国宝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九岛和余姚发自塞班岛的报道。
据当地媒体报道，诞下2025新年宝宝的中国妈妈是30多岁，来自上海。她3个月前和丈夫一起抵达塞班岛，1月1日凌晨4点左右，在当地唯一的医院顺利产下了一名7.2磅重的女婴。因为诞下新年宝宝，当地一家的机构还送出了一份新年宝宝的大礼包。这位的中国妈妈不愿意透露姓名。我们亦都未能够联系到这位的中国妈妈，但是数据显示，到塞班生孩子的中国孕妇并不少。根据北马里亚纳政府向医院提供的数据，自2008年至2024年的9月，外国游客在塞班分娩了3706个婴儿，其中3358个是中国孕妇所生，比例是超过 90%。2017年到2018年是高峰期，中国孕妇在塞班生下的小孩有544名到574名的婴儿，甚至是超过本地新生儿的数量。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到塞班生孩子的中国孕妇人数大幅下降，疫情之后有所回升，但是保持在较低水平。最新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2024年9月到塞班生小孩的中国孕妇为91人，和高峰时期相比减少了90%。一些当地人士表示，过去在街头以及海边经常是能够看到散步的中国孕妇，但如今是不多见。一位母婴店的店员表示，现时是入境塞班的时候，海关亦都会查得是好严。在塞班的几日采访当中，我们获悉有2-3位的中国孕妇正在待产，在医院亦都遇到过带新生儿回诊的中国妈妈，但是当我们提出采访请求的时候，大多是吃了闭门羹。来自中国广东的小叶是唯一愿意接受采访的中国宝妈，她的女儿比新年宝宝早一个月出生。小叶直言自己是为了让小孩拿美国护照，让小孩的未来有更多的选择。他说他本身就是想给宝宝一个更好的门槛，因为就是美国护照，不理是去全世界哪一个地方，相对来讲都是方便很多。塞班岛作为美国的领土，在当地出生的孩子根据美国宪法当中的出生公民权的规定，可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不少中国准父母会选择美国本土的洛杉矶以及旧金山生美宝，选择是塞班岛，大多是因为中国公民可以在没有美国签证的情况之下入境。小叶说他是因为意外怀孕，时间紧迫，来不及是申请美国签证，从而选择了对中国公民免签的塞班岛。他说自己决定到塞班生子之前曾经到岛上考察，并且怀孕7个月的时候再次入境塞班。 由於自己的人口並不明顯，並且是兩度入境，順利通過了海關的檢查。塞班當地的官員表示，外國孕婦到塞班生子並不違法，但是利用免簽政策與其滯留則是違反法律。北馬里亞納群島的總督帕拉西奧斯表示，來塞班生孩子這個並不違法，然而母親在這處預期居留就是違法。中國孕婦通常在懷孕30週左右入境塞班，生產完畢之後還要坐月，並且在辦理完寶寶的美國護照等文件之後才會離開，整個過程一般是要3到4個月。2019年以前，塞班允許中國遊客在島上停留45日，2019年以後縮短為14日。但是無論如何，中國孕婦如果是以免簽證形式入境塞班生子，停留的期限往往都會超出政策所規定的合法居留期限。帕拉西奧斯表示，塞班已經從去年底開始實施經濟活力與安全旅行授權計劃，要求中國遊客在入境前提交電子申請，以便移民官員有更多的時間對入境人員進行審核。不過他表示，對預期滯留者，當地政府能夠做的是有限，因為移民執法是屬於聯邦政府的管轄權下。負責塞班當地醫院運營的聯邦醫療保健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穆納表示，按照法律的規定，醫院的職責是為所有的患者提供醫療服務，而不是審查他們的身份是否合法。他在採訪當中對特我們說，我們的義務並不是去判斷哪一個可以前來就診，哪一個不可以來，我們不會打電話給移民局來這裡是帶走的患者，因為這個患者是非法的，這個並不是我們的義務，我們的義務是照顧每一位前來就診的患者。小葉計劃留在塞班是撫養孩子，儘管他知道自己的行為涉嫌違反美國法律，他是希望未來能有方法解決他面臨的困境。
國內這樣子完全不同的環境下長大，他的價值觀會不一樣的。
你希望他有什麼樣的價值觀？
國內的那種教育環境也好，生活的一些環境太壓抑了，太壓迫了。
小葉話：喺國內咁樣嘅樣子完全唔同嘅環境下長大，啲小朋友嘅價值觀會唔一樣。佢仲話：國內嘅嗰一種嘅教育環境亦都好，生活嘅一啲環境太過壓抑、太過壓迫，就連佢自己都想逃離。佢仲表示，中國喺新冠疫情期間嘅管控措施堅定咗佢離開中國嘅想法。不過，隨住特朗普即將再次就任總統，他誓言打擊非法移民和取消出生公民權的立場，亦都令到他逃離中國的小葉感到不安。在採訪當日，小葉剛為女兒遞交美國護照的申請材料，他特地選擇了加急辦理，他是擔心特朗普就任之後的政策變化可能會影響孩子的國籍身份。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持续推进反腐败运动之际，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习近平试图传达无心之失可以从宽处理的讯息，并表示一些错误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专制风格与容错机制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统治与容许错误之间难以兼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1月21日，北京市常委召开2024年度民主生活会，提出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中共官媒新华社亦在同一日刊登要留清气满乾坤的头条报道，再提出坚决反腐败斗争，并且要求干部贯彻中央8项规定以及推进作风建设。根据新华社的最新数据，2024年1月至12月，中共一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2.5万余宗，是前一年10.7万宗的2倍之多。中央8项纪律规定是指改善干部行事作风的8项规定，包括改善研究、例行勤检等。 中共中纪委亦在1月10号公布了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了 88.9 万人，较2023年增加了大约 46%， 创下了20年来的最高纪录。不过数据显示的是中国共产党越改越违规，分析家说这个就同习近平打击贪腐一样，越打越贪。不过反腐败建立的条条框框令到干部并没有太多的回旋空间，习近平一直强调的八项规定也令到干部容易动辄得咎，导致普遍的躺平心态。《华尔街日报》1月19号的报道说，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的反腐败运动已经导致超过620万人受到处分，为了激励官员士气和提振经济，习近平试图通过调整政策缓和官员对反腐败政策的紧张情绪，并且传递出无心之失会从宽处理的信息。他说有些错误是可以接受的。報道又說，在去年7月中共20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一項決定當中，就提到要落實三個區分開來，以激勵官員幹事創業。習近平下令中紀委人員對犯下無心之過的官員免除責任，應該嚴管和校外結合。三個區分開來最早是由習近平在2016年提出，要求對犯下無心之過的官員從寬處理，和蓄意違規的人作出區分。不過觀察人士對習近平所謂的無心之過從寬處理各有不同的解讀。北京資訊榮譽主編胡平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以習近平專制獨裁的作風，要同時做到統治與容錯，實際上相當困難。胡平指出，中国领导人的统治术向来就是用贪官反贪官，但现在问题是习近平强力打贪已经从扫除异己到连习国恩自己亦要拘捕。以军队为例，以前解放军的将领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扬等等都因为贪腐而被判重刑，但身为习家军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等等虽然亦接连倒台，但是官方只是说涉及贪腐问题，仲未具体公布案情，亦未积极处理。这个是因为习近平以打贪为名铲除异己、清理不同派系的问题已经不存在，剩下的都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习家军，所以不能够给予太过严厉的处分。
那他就只好想办法做这么一种区别，做这么一种区分，也就是对自己的人呢，他也要搞。
胡平话：咁习近平就只好想办法做呢一种嘅区别，要做呢一种区别，亦就系对自己人亦要搞，继续要既要用贪官，又要反贪官。但系反贪官嘅力度，尤其对有啲人，咁就手下留情，从轻处理。所以而家就出现而家睇到嘅现象。胡平说，习近平或者发现到要留一些贪腐机会给官员，令到他们有利可图，才可以提经干事。所以编个理由说无心之过就可以通融，即使这个理由根本讲不通，因为虽然错误分为无心之过和蓄意为之两种，但是反腐败早期还可能因为在摸索的阶段，不知道界线在哪里而糊里糊涂犯下无心之错，还讲得过去。但现在习近平已经反腐败了这么多年了，官员应该很清楚界线在哪里，所以越到后来犯事的人越可能是蓄意犯规。
你现在搞这么久你应该很清楚了嘛，结果他现在倒很强调反而要原谅。
胡平继续说，你现在搞这么久应该很清楚了，结果他现在倒还是强调反而是要原谅，要接受那些无心之过过失，这就说明就是习近平现在面临这个状况，他必须要调整他的统治术，包括他要调整他的这种控制群臣的权术。台湾南开大学人民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就认为，《华尔街日报》已经对习近平无心之过的解读和实际情况或者有一些落差。他表示，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观察，被开除党籍官员多半是因为错误政绩观、盲目决策、虚假整改等因素而受到惩罚，好少是因为官员努力工作但是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官员愿意尝试创新而失误受惩，亦即是说一切还是依照习近平的八项规定办事。
那我们如果注意，在今年中纪委的就2025年的中纪委全会里面，
張執中對美國之音話：咁我哋如果注意今年2025年嘅中紀委全會裏面，整個重點都係習近平嘅講話，而且都係三中全會路線嘅延續。咁呢一啲都係喺度講話，習近平佢喺目前更強化嘅就係各個階層嘅各級幹部必須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呢個先至係佢要求嘅重點。張執中又表示，換句話講，習近平對於幹部犯錯實際上嘅寬容度其實並冇咁高，唔理係基層脫貧，或者係高階技術開發而落馬人，佢哋其實之前都有個光環，意思就係話佢哋其實都係得到中央嘅認可嘅，先至可以開始去推動某啲新嘅做法或者新嘅政策，但係後來嘅下場都唔係咁好。
那所以他等於是一面去推政策的。
張執中又話：咁就以習近平等於係一面去推政策或者科技上嘅創新，而另外一面就背後派住一組人喺度及住嗰啲人，咁所以只要呢啲人咁嘅問題好快咧，佢哋就要落嚟啊！咁所以佢哋落馬原因通常你睇到都係同貪污有關。張執中又表示，習近平每次只係提到新嘅講法，其實都反映出目前嘅情況並不穩定或者唔係咁好。習近平提到寬容無心之過，亦代表住佢其實已經認知到過去嘅政策或者指標對幹部造成咗太大嘅壓力，導致官員不作為。但係咁樣嘅講法，實際上難以真正激勵士氣，令到官員變得勇於任事同埋積極創新。
這十年所形成的這樣的框架。
張執中話：呢十年所形成嘅呢個框架，對幹部嚟講，唔會因為習近平講一句説話，佢哋就突然間會覺得形勢已經改變啦。因為風險實在太大，所以幹部基本上仲係會觀望。北京之春嘅榮譽主編胡平亦表示，習近平嘅寬容無心之過無法激勵士氣，真正能夠激勵中國官員不躺平嘅方法咧，仲係要上計劃。
官員只有靠着改革，或者靠着上項目。他才有钱可赚。
胡平话：官员只有靠住改革或者靠住上项目，佢先至有钱可赚，先至有油水可捞。咁所以大家做得都好起劲，有几个好著名嘅贪官，其实都系好能干、好勤力嘅。咁但系勤力又系贪官。胡平话：例如中国嘅高铁近年嚟发展得咁快，咁就系因为一啲肯做事嘅官员背后有住大捞一笔嘅动因。原来的铁路部长本身就是一个大贪官，除了刘志军和盛光祖两任部长相继落马之外，铁路系统高官因为贪腐被捕更加是不胜可数。胡平又说，习近平对于干部一方面要求忠诚，另一方面又不能够不给官员腐败的机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其实一定程度和官员在土地财政上的卖力，从而从中谋取私利有很大的关系。
让你腐败本身也是收买关系的一种手段。
胡平话：令到你腐败本身，亦系收买关系嘅一种手段，同时亦系控制官员嘅一种手段。佢话可以拎你作呢个把柄，随时出嚟整你。咁所以呢两个本来就系相辅相成噶。澳洲雪梨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讲述咗中共官场嘅用人逻辑。他说中共在一党专政体制之下，一旦下达了某个政治任务，例如反腐败、清零，经常都是不惜一切代价做，大大小小的百官都必须要服从最高领袖习近平的指令，只要服从，无论带给民众或官员多大的压力和痛苦，上层都不会在乎，但是只要干部胆敢不服从指令的话，就可能随时面临丢官的风险。
他们一刚杀到底的这种做法，
冯崇义话：佢哋一刚下到底呢种做法，就同呢个极权政治底下嘅呢个用人之道系直接有关，或者我哋叫做乌沙姆定律。分析家话喺呢个形势之下，对中国官员嚟讲，如果同习近平有不同嘅意见，或者系想要有啲创新作为，万一被习近平认为喺度挑战权威，就有可能会为自己嘅仕途带嚟风险。所以干部咧就干脆躺平，一切以习近平嘅意见为依归，而唔愿意多花试点精神去做新嘅尝试。呢个亦可以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仲可以经常睇到啲有特色嘅地方官员，以及而家中国名气大嘅企业家，亦都系江湖时代出产嘅。但而家嘅习近平时代，完全睇唔到任何一个可以出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